嘿、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的职业方向与生活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Zeros。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s、 IG、 Spotify 去五星留言按赞哦。
没错，也可以到 Slack 上面与我们互动。那我想最近看到蛮多 Slack 的各位，就是有蛮多转职经验的朋友，那我想未来或许我们可以做个问卷，然后让汇集一些大家转职上面的一些想法，然后 share 给一些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对，如果大家里面有工作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提出来，因为里面有人会愿意帮你解答的。
欸，其实有听众朋友他就私讯我们，就已经有好几位私讯我们说他因为我们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我们的之前 share 的一些那个资讯，然后去面试 MTK 之类的蛮顺利，我们看来是觉得蛮开心的，就希望可以继续帮助到各位。
嗯，没错。欸，不过昨天那个我真的觉得很扯，因为那 A x S 它就涨很多，还有那个 SLP 也暴涨。
对，看到这个 我有一些朋友他根本还没开始玩他就已经先翻倍了，蛮扯的。
还没开始玩就先翻倍是怎样？ 他直接买币就对
了。其实我有把那个 SLP 我一开始弄，我没有问那个 Zeros，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换到 Meta 里面，干那个 Gas Fee 有够高的，真的超脑残的。
你钱就套在里面啊。
对啊，我直接不动来比了，算了算了。
我觉得蛮笑。不过这样就代表那个我那个 ASI 的服务就大家又可以来赶快来斟酌要不要入场了。我就跟大家说那家公司是很有钱的，就他今天想要币价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就是他就是庄家。
对，那我们今天刚刚是也是要针对这个主题下去跟大家做讨论啊。
对，没错，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真的我们梦寐以求就要想很想认识的一位朋友这样子，我们就欢迎 T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好，那我们就先请那个 Tina 婷婷就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跟经历给大家认识
啊。好，我是2017年开始就进入区块链圈，然后我那时候是从自学开始，因为我们学校那时候没有教，那我就注册了一堂研究的一学分的课，是 title 是 blockchain application， 然后我是先注册再开始思考 blockchain 到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被迫要研究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研究的时候发现说还蛮好玩，就是可以创可以就是不用任何的成本就可以在网络上开户，然后网络上可以转 cryptocurrency， 然后我其实是先有 cryptocurrency 的户头我才去办香港银行的户头还有台湾的一些银行账户，所以我办真实银行账户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不方便，从那时候就对区块链非常有兴趣。然后那时候刚好币价还没有说太有起色，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写tutorial articles， 因为那时候观察到以太坊官方网站上的智能合约教学还有一些documentation 都不太齐全，就开始自己写自己的部落格，然后想要说就找更多同好跟我一起研究这个东西。那就很幸运的，大概我是2017的暑假大概六月的时候加入，大概在2017中后就Bitcoin price 那时候就开始 surge， 就是突然飙高，然后我的 blog 就突然 traffic 就突然暴增，所以就我算是非常幸运可以早期就先加这个产业。然后也因为那时候我有在写一些教学文章还有对被邀请去一些学校啊跟企业教课，所以就很多很多不管是 startup 还是公司他们都有找我们做一些接案开发，就是例如说有些公司他们想要 launch 区块链项目，但是他们不会写 code， 他们就会去找像我们这种外包开发商。那时候就开始因为接案需求，所以就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后来2019左右也在台湾成立了另外一个公司，就2018在香港成立就是接案公司。然后
这蛮酷的，所以你现在是台湾香港算是两个地方的老板吗？
那但是我退出了这两间公司，因为我之前是跟就我们同校学长就是共同创立，然后他是 CEO 我是 CTO， 这样就是简单创一个简单的接案的公司这样。那然后我们就拉很多同学啊还有一些之前的朋友一起来接案，然后大家兼职分论，就这样慢慢慢慢开始做起来。但是后来就就跟之前的创办人就意见有些分歧，就是 他后来开始做图灵证书，然后我是想要比较想要做教育训练，像就图灵练学院之前有办过第一届，然后那时候收了10个学生，那之后有一个就是最成功的案例是到了 Perpetual Protocol 当核心工程师开发工程师，那就我就觉得教育训练是就是蛮有意义的，然后他那时候是想要 focus on 做产品，所以就就发生很多争执，之后就有离开那两间公司。
然后这可以理解啊，这可以理解。
之后我就还蛮难过的，因为那时候大概算是情侣创业，所以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悲剧。然后就有一年时间完全没有碰区块链，大概是在2019年底到2020年底左右，所以是在去年的大概9月、10月的时候，我才重新进入区块链。那中间那一年，我就真的是完全没碰，新闻也不看，就是整个让自己抽离，会让自己可能想起之前回忆的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就……
那我想问，那你的
你
钱包有动吗？
啊，没有啊，就是都放着，
都放着。OK， 我想说你会不会直接受伤，直接全出？
没有。然后我就那一年就是跑到台大人机互动实验室，然后刚好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所以还有香港有一些动乱的关系，所以就到台大资工做交换学生。然后我刚忘记讲，就是中间我在大概在大三的时候有休学一年，那时候是先就是去了微软实习，那时候跑去当他们 AI 部门的就是 associate consultant， 因为那时候刚接触区块链没多久，就是差不多不到一年，还不是很确定说自己要不要全职经营就是自己的结案公司，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刷一下履历，就接了微软的那个实习工作。但是做了三个月之后，就那本来是个一年的实习，做了三个月之后就发现太无聊了，就是我都在做就是 data cleaning 跟 ETL 的工作，觉得大家都可以做这种 data 整理的工作，我就 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就很少，就只有把整理好 data 放进那些 Python 的 library 里面，然后点 train， 点 evaluate， 然后
你比较偏做资料处理，在那个时候，
对，就是大部分都资料处理，然后真正就是 machine learning 非常非常少，不然就是画一些图这样，对，
真的，
然后做很报告，我就觉得就是不是很有 passion， 然后。那时候刚好那段期间就是 self token 来找我们做案子，就是一个电影叫圣人大道，我们那时候就帮他做了他们的区块的代币，就是100个 self token 可以换一张电影票，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去做区块的东西有趣多了，还可以接触到电影圈的人，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在电影拍摄场景，我们那时候是也有帮他们 set up 一些很酷的 coding 画面，就电影院的 coding 画面都是我们帮忙 sell， 然后也看到了像曾志伟、阿赖亚演，还有曾之乔这些有名的明星，就觉得还是区块链有趣多，所以我就把微软工作给辞掉，然后就那因为已经休学下去，因为那是一个一年的，本来是一年实习，已经休学下去就想说那就继续休学，所以就开始全职在自己之前的那个图灵链公司继续做结案。然后做一做就跑去刚刚提到的那个就跑去了美国旧金山，甚至都参加一个以太坊的全球黑客松，就区块的全球黑客松，然后在那边就很幸运的认识了Berkeley Blockchain Lab 那时候的 director， 然后认识那边 director 之后，我们就蛮主动，就直接去跟 director 说 Berkeley is our dream school， 然后非常想要study there， 然后他们那时候 Blockchain Lab 刚成立，所以他们也是蛮缺那种比较会开发的人去帮他们做一些technical mentorship 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这样资源交换，
蛮常去参与这一种 conference 的地方，应该都蛮多机会的吧，这些 technical 社群。
哦，
就刚刚听到，
对啊，我觉得参加这些社群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参加这些社群，你才能，尤其是参加国际的 conference， 你才能认识到真的在产业上有影响力的人。
真的，
如果都是台湾 conference， 就只能是台湾人。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参加那些 conference 的风气真的没有国外那么盛行，
对、啊、
所以也期待未来，
真的是对未来很有帮助的人。那时候我去旧金山其实是就全部都自己出，就 出钱这样，然后没有任何其他公司在 sponsor， 但我是评估之后觉得那趟非常值得，
就算没有认识到人也当出去玩这样。
对啊，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是蛮值得的，因为现在想去我们还去不了。
对，也是很幸运有那段去的那段才有后来认识就是 Berkeley 的人。
好，我们稍后再详细问这个 Berkeley 的东西，因为在一开始我们还是刚刚是 Tina 这边的 background， 他是就是在香港念书，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回到台湾，然后现在在国外。那还是想问最一开始，因为是什么原因让你当时就是不直接去美国，会选择香港，或者说没有选择台湾，选择香港这样？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是想去美国，但是我想去的时候太晚了，我已经来不及考那 SAT。我去补习班的时候，他就说你来不及，然后我就想说好吧，然后就刚好看到香港的招生说明会，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全英语教学，然后英国学者想说，那可能跟国外差不多，然后学费也比美国便宜超多，所以我就想说那个、就是。
那你有想你那时候想说，你有没有想过直接在台湾，然后就是什么之后再出去？你有曾经想过吗？还是从来没想过？
我就是一直想要出国念书。
好，政府听到记得要注意，现在人台外流严重啊。那你觉得台湾，因为你还是有在台湾一阵子嘛，就是在台大，那你觉得就以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来讲，台湾跟香港的差异大概是哪些？
台湾它真的非常的 hardcore， 就是 hardcore， 我刚讲的 hardcore， 就是因为香港的话就是很放牛吃草，它就是课程超级简单，基本上，那时候我到香港的时候，我就非常怀疑我是选错，就是因为它实在太简单，然后一下就把作业写完，然后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想说每天，付比台湾贵的学费，然后不知道在干嘛，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所以我就开始一直不停的自学，然后自学之后，我就去接了一个 full stack web developer 的工作，然后就是做一边赚钱那样，然后摊平自己的生活费。那是在我在台大职工交换上课的时候，感觉是说课业就是比较重，就不会让你有时间去想说你要自学这件事，因为你刚写完功课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就比较不会思考说自己人生要干嘛，然后也比较不会有时间去参加一些课外活动。那在香港的话，因为这是上课实在是太闲了，然后还有很多课外活动，他课外活动真的比他上课要做的事情还要多很多。他基本上
那是什么样的课外活动？是 technical 相关吗？还是那些 出去玩什么的？
Hackath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这些东西非常多。Hackathon 几乎是每两周就有一个 Hackathon， 然后 entrepreneurship 的话，我们学校是有一个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就是创业中心。那他大概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新的比赛，然后大家就是要提交 proposal，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 demo， 然后最后要 present， 然后有不同的队伍，然后大家可以组队。
我觉得这样听下来，不好意思打个岔，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好像香港那边的风气会变成说是促使你自己比较积极去学习的感觉。
对啊对啊，因为整个风就是学生你都看到大一就在找实习，然后大家群组都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刷履历这样，但是在台湾就比较少看到有人大一在想这件事。而且香港是他们的社团非常非常神奇，他们的社团都是用来刷履历的，就整个香港学生都是在刷履历。就是他们社团的职位都是什么没有忘记，就是例如说你是 IT support 的话，他不会写说你是 IT support， 他会写说你是什么 IT manager。 然后就大家都是 manager， 然后那个社长就是什么 president of 什么什么 association， 他是写的超级强，但其实大家什么就是没有做太多事情，跟台湾社团要做的事情比赛是少太多了，大家都挂名然后刷履历然后去找实习，就是都很怕自己找不到工作这样。
这 那么竞争，那我觉得如果现在有才在搞社团的听众朋友，不要叫社长了，刚刚那几个关键字
拍了
一下，对，
超好笑。
好，那这边我们再问那个 Tina， 你到时候那当时在那个 Berkeley 那边区块链实验室，那你主要是在那边是做什么项目或者哪些内容，这样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哦，我那时候没有在做项目，主要是在帮忙他们有一个加速器，每年会选12个国内外的新创，然后都是区块链新创，叫 Blockchain Accelerator，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他有点像 Technical Mentor， 就是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然后如果有新创有跟区块链技术有关的问题就可以问我们，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可能 80% 都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像 Berkeley 这种国外学校，我们那时候去的是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 那就它是非常的 free， 就非常自由，只要你可以prove 说你可以给这个 lab 带来 benefit， 然后你就可以基本上做自己的事情，他们都不太会去管你。然后有时候就他们就邀请你来当一些课座讲师啊，就带几个可能 workshop session 这样。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 Berkeley 的那个区块链实验室它里面是刚开始吗？还是说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应用已经 stable 了？
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然后我们就刚好就是认识到他们那边的人，大概才开始可能没几个月。所以我们
你就直接在那个研讨会就直接问那个教授。
他不是教授，他是就是 director 的那个 program 的 director。
OK。
欸，
其实蛮酷的，因为我觉得最近看像越来越，你从你刚刚开始说，你刚开始从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各家大厂商什么 NFT 的狂发，然后我看昨天的新闻吧，那是抖音也要进来之类的，我觉得这只会越来越多。那因为感觉这个领域还蛮火烫嘛，所以如果有些听众朋友他未来想往 blockchain 的领域发展，你觉得有哪一些技能是要先准备好的吗？比如说 coding 还是 domain knowledge 之类的？
coding 跟 domain knowledge， 我目前是有自己开一个新的 startup 叫 The Z Institute， 然后专门是做区块链人才培育，然后就除了当我自己接案的 entity 之外，也是就有开一些线上课程，就包含 pre-recorded 跟live 的那种都有。如果是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工作的话，就 depends on 如果是要成为工程师还是要成为 investor。如果是工程师的话，基本上会 JavaScript 就是一个 must。然后如果你要在 EVM 就是 Ethereum 以太坊相关生态系开发的话，就前端基本上就是跟大家都一样嘛，就是用 React 或者 Vue。然后就 JavaScript 写，然后智能合约的话是用一个语言叫 Solidity， 它基本上也是跟 JavaScript 长很像，所以只要会 JavaScript 就是 pick up 速度就很快。我那时候学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月就差不多上手。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的知识，就我觉得也是
如果原本是网页工程师就 pick up 速度很快。
对，因为你刚刚说写 JS 嘛，那应该如果原本是做后端的应该蛮快的。
对啊。
所以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任何的程式语言就是你可能学了一项之后学第二项都不会比较不会那么的有摩擦力。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跟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也可以在 Slack 上面跟我们互动。那我们也会在资讯栏贴就是 Tina 她的课程资讯，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参考。
好，那这边问一下 Tina， 因为你现在算是刚毕业没多久，那你未来会打算留在美国吗？还是台湾呢？或者甚至是香港等地方？你觉得你会在哪一个地方去生根？
未来是打算长期待在纽约，因为我觉得纽约这边是有很多区块链的项目的 headquarter 在这边，就像是我现在在兼职的一间区块链治安审计公司，叫 Certic。他就是总部就在 New York， 然后我这次会来纽约也是因为我现在在的一个私募基金叫恒星资本，就专门投区块链的早期项目。那我们他们就 sponsor 我去一个 Mainnet Conference， 就是一个区块链的会议，他也是办在纽约。我就在这边见到了就世界各地人都会特别飞来这个城市， 然后就参加这种会议，而且就是我在纽约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会特地来到这边，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地方，我蛮想 explore 所以目前正在申请叫 O1 visa， 然后想长期待在美国。
好，这样子我下完，因为我也蛮喜欢纽约的，我如果再去一次纽约的话，到时候再去找缇娜。
好，其实听起来我觉得风气真的差蛮多的，就是像美国听起来它就是那个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嘛，然后台湾这边就你看到大家还在那边吵架，然后怎么大家可能都还不太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就真的整个脚步的速度真的差蛮多的。
其实不一定，我也有不懂在干嘛的社群，就是但我觉得就是要比较主动去 reach out， 就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自己跟人家 cold email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想要问的下一个部分，因为像 Tina 尝试这么多的领域，你的确是要很常去自学去接触一些人吧。
嗯，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技巧？
我自己 maintain， 我用那个 notes， 就是我是 iOS 系统，我就用 notes， 然后我有 maintain 了所有自己相关的连结，整理全部全整理在一份，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英文短中长字界，还有中文的短中长字界，还有英文的 bullet point 字界，基本上这些 document 我全部都是准备好，然后我就会就是每次要记的时候我就 update 一次。所以
你有自己建 PRM 之类的，就 manage 你的一些 connection？
没有在 manage 人，我就是 manage 自己的 info，然后如果有我想要接触的人，我就会 send email， 但是 email content 就是都差不多一样，只要准备好自己的字节还有一些相关连结介绍，然后就发过去，然后就是表示你想要合作什么样的部分。
这真的很好欸，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 Tina 就是很积极嘛，就是不会像就机会就是准备给那个准备好的人，真的差很多。
对啊，而且就是我通常人家不回 email 或是 email 回很慢，我就直接 Twitter 私讯他，特别不回我可能就看他有没有什么 Telegram 或是朋友介绍。
哦，你这很猛欸，你就是一定要联络到他，就是
他是很积极，你真的可以看到差别。
你想要联络他，
就是做一件事情你真的对他很有热忱，你是挡不住你的。
我肯定你是有念能力的人，
或者是 Discord 那个 General 或者是 Support，
你真的是通道全开了，可以联络上的都
你就是有念能力的人
好，很棒。那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自学的技巧吗？因为像是在 Blockchain 这领域很多新的项目一直开，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快速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项目，怎么样去快速学习？
哦，区块链媒体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管道，像是我常在看的是圈 news 链文，然后它是一个中文的区块链媒体，你如果有对什么项目有兴趣，你就把项目名字跟链文这两个字搜到 Google，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些连结跟报道。还有台湾媒体我觉得速度最快然后品质好的是链新闻，就是一个橘色 logo 那个，
有他们有 podcast 频道，
那两个都蛮不错，我就订阅他们的 telegram， 他们就会有新闻的时候就会推送，我的手机就会跳通知，那因为跳通知他们就显示 title 嘛，所以看 title 其实就可以知道现在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兴趣的再点进去看多一点。
OK， 那你怎么看就是Blockchain 的未来十年或者是更久它的发展，还是有没有现在特别看好的几个项目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现在看的是 Solana 这个区块链公链比较多，因为它是目前交易手续费最低，然后生态系相对是在手续费低里面的生态系里面最好的一个，然后而且它背后是 FTX 交易所， FTX 是一个香港的衍生品的虚拟货币交易所，我觉得它紧追在很多交易所之后，就是它是第一个推衍生品推的最成功的交易所吧，很多台湾人也是有用 FTX。 那它官方收购的区块链就是 Solana， 那对啊， Solana 他们现在很多机会， 我现在还有在上面跑那清算机器人，每次大跌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人家给清算这样。
清算是什么意思？
把人家爆仓啊。
对啊，就是那原理就是假设有人这边 玩杠杆，其实我之前也玩过杠杆，所以我现在再也不玩杠杆，我都是 做清算人的角色。
就是他专门在爆仓别人嘛。
哦，
对啊，就是假设他们低于他们的那个 collateral ratio 的话，我就可以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回他们的资产。
Okay.
然后我就跑了，现在跑了三个机器人在做这件事情。
好，我想、我们这里还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那个远离合约，珍惜生命啊！你如果不是专业去，
每次合约一定会赔钱，就只是赔的早晚的问题。
对，如果没有，其实还是有可能。我是还好，我是没有赔到什么钱，但就是会给他花很多时间。就是如果
而且你会一直看，就是你会
对，你会一直看。就你如果没有一直去，对，就是反正如果你是菜鸡，就先远离啊。等你真的对。是一个相对合格的 trader 之后，你要碰再碰。
好，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我玩那个杠杆代币就好了，那个还不会爆仓。
杠杆代币也不太好啊，因为你拿久了，那杠杆代币就是它涨了你也没赚那么多，跌了你就跌更多。
哦，就拿波段就好了。
拿波杠杆代币的话，你可以用杠杆代币网格啦，这样你就不用一直拿着。
啊，我觉得听众开始有些听不懂了，我觉得我们问别的好了。
我基本上都玩过，中间赔了很多钱，然后后
来
其实我们也是啊，
我们
私下聊，私下聊。
好，那我们先请 Tina 就跟大家建议一下，他现在是一个区块链圈的小白，就我之前只有看媒体新闻，那我应该怎么踏入这个区块链圈呢？就他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第一步就交易所要先开户，然后去试玩一些 DeFi，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的 App。
OK， 我们会把交易所推荐链接放在下面，可以大家可以去办办看。
啊、
我台湾都是用 Max， 然后
已经结束招生，刚结束。目前第一班是总共有60个人。
那你我们下一班什么时候会开启？或许有听众朋友有兴趣。
应该是11月中的时候。现在刚截止，我们是 DeFi 实战班，就我们会直接跟用户讲说有哪些是靠谱的 DeFi 的网站可以去那边挖矿，然后有哪些要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时候就不小心去到了错误 DeFi 网站，我也有被 rug， 就 connect wallet 之后发现那个是。
你说他可能把那个 front end 做得很像，但你发现那是假的。
对，所以有非常多的坑，如果自己去玩刚开始的话会遇到蛮多问题。而且现在虽然有很多 Telegram 社群就是都在讨论区块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白一直问新手问题的话，就很多人会直接忽略你的问题，叫他们就不会你解答，或者是叫你自己去 Google。 但你基本上如果你刚加入，你很难就是 Google 找到答案，所以我刚开始也是有人带这样。所以就蛮感谢刚开始几个朋友。
对，所以大家知道吗，你学每个东西都是要先入行再讲，那欢迎大家去把你的交易所开下去，那我们会把推荐的几个交易所贴在连结栏，有兴趣的就可以去办理这样子。
我大概是自己摸了三个多月才比较上手 DeFi 相关的东西，包含名词。因为我是从休息一年之后，基本上从零进入 DeFi， 所以我就蛮清楚说新手会遇到哪些坑的。所以开这个加速班的，理念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跳过这些可能赔钱的路。
不过我其实听下来就觉得，现在加入区块链圈就是其实机会还是偏多的嘛，就比起这个，比如说。之前可能那个电机组啊，那个资工组，他们可能加入就去科技厂，因为科技厂可能现在已经人才济济，就是区块链圈相比之下，人才还没有进入的这么多嘛。
我觉得在台湾的话，是这个领域，以我在业界来看啊，区块链的很多 position， 很多公司都刚在开，那我觉得这是至少我们看来未来的几年内，未来的甚至十几年后，这都是一个蛮火热的学门，所以。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就不要给自己受限，我觉得多尝试一些东西是好的，因为像刚刚 Tina 分享他的经验啊，就可能有去发电影的 token 啊，然后有去参加很多研讨会等等的，就像我们一直以来都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多方尝试嘛，因为在未来的这个十年里面有太多事情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那也可以在我们 Slack 社群跟我们交流，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 Tina 也可以偷偷跟我们讲，我可以看他有没有空也帮你寄信给他，像他说的嘛，反正你想找他你就把他的那个 IG 敲爆，但是你就把你自己的 profile 准备好他可能就会回你了
好好好，我觉得今天结论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做区块圈或是加密货币，然后你爸妈一定觉得说啊，这诈骗啊什么，你就请他听我们这一集就好了，我觉得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对，那我们最后谢谢 Tina 来我们这里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那谢谢 Tina，
谢谢 Tina，
好，谢谢，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
拜拜
拜拜。